辽国太后萧燕燕得知大鹏一等四员将阵亡，万分难过，对他打击太大。因为大鹏一那是头条好汉，如今死了，什么人能顶替他呢？军都山丢失了，等于幽州大门敞开了。哎呀，这个仗怎么打？为了避免伤亡，他刷出旨意，告诉各路人马闭关自守，不要出征。旨意传出去，他又后悔了，说我不叫战士们出战，这叫以逸待劳，实际是耗费粮饷，这不是被动吗？不行，我得到前敌看看如何转败为胜。他在陀螺口待不住了，就这样带着文武群臣和皇上直奔前线，哪让幽州。到了幽州之后，叫皇上和大臣在临时行宫住下，由韩德让保驾带百名护卫直奔前敌去找元帅耶律休哥。因为事先呢没有派人送信，突然到军营，辽国元帅休哥和副元帅萧达凛都不相信呢。当看到萧太后的骆驼战车，这才信以为真，赶紧接驾。骆驼车停下，有人起吊帘儿，放着小板凳，萧太后下了车，休哥萧达凛赶紧跪倒磕头，臣迎接圣驾来迟，望其恕罪。萧太后看了看这两人，二位亲家平身，我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至军营，你们不知道有什么罪，起来吧，走到你中军帐去。随后休哥又和韩德让见礼，众人前呼后拥来到中军大帐，再次行罢君臣大礼。萧太后在帅案后边坐稳，给韩德让搭个旁座。休哥说，太后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是前线呢，别忘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，万一叫细作发箭，宋军偷袭，恐怕有危险。萧太后一乐，哎，我有韩将军保驾，怕什么？啊，这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、啊！好啊，不要说这些了。太后，您突然至此，难道有紧急军情？不是，我想视察一下。哀家传出旨意，不让你们出征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臣谨遵遗旨，任凭宋军叫阵，我们没有出征，坚守连营，没有伤亡。你说的是实话吗？臣没有半句谎言。萧达凛顶盔挂甲，后营门呐、有千余人整装待发，不是要出征，又是要干什么？休哥的心一震呢，心想被萧太后一眼看破。他原想啊，到里边慢慢的陈述自己的想法，想不到叫太后瞧见了，他赶紧双膝跪倒，臣该死。爱卿，你身犯何罪？臣不该违背遗旨要派兵出战，请太后处罚。哦，你也知罪？臣知罪，不让你出兵，背着哀家去打仗，可是该杀呀。萧德林在一旁着急了，太后，这不公平。何以见得？休哥大人为只是为国，并非为私啊，况且这主意是我出的，要杀杀我吧。哦，萧德林，你还有主意？我听听这主意是怎么出的。臣想我们守住营房不去出战，十万人马耗费多少粮饷，不如派小股部队深入敌人后方骚扰宋军，最好能够破坏他们粮道，既毒没过绝粮，把他粮食烧毁，宋军不打自灭，故此微臣要领1000人出战，是休哥元帅将我拦住。哦，萧太后听罢点点头。哎呦， 想不到萧德林你也能出主意。
修哥说，不，这是我的主意。
你们两个不用抢功了，这个主意出得好
啊。萧德林说，太后您不怪罪了。
你我君臣想到一块儿了，这叫不谋而合呀。因为宋军来势凶猛，为了减少伤亡，我才不让你们出战。可是消极拒战，何时才能扭转战机？我和韩德让商量，韩将军说不要正面交锋，应该派小股军队袭击宋营。就这样我就到这儿来了。修哥，宋军太猖狂，欺我国无人，从今日起哀家封一位平南大帅。臣遵旨。萧大林，臣在。萧大林，你为平南副元帅，平南先锋官。谢千岁，两人磕头谢恩。刚才你们说要捣毁宋军粮道，这个主意上策，为什么又改变了呢？
修哥说，
说起来我也是太粗了。我只知道啊，将敌人粮道捣毁，可不知道敌人运粮粮道是哪条。据我知道，从宋国往涿州运粮有三条路，没有摸清情况，叫萧哥带人去，容易被宋军将他们吃掉。为了避免伤亡，我才不让他们去。
哦，
那么怎么能弄清敌人粮道呢？是啊，太难了。因为运粮路线，甭说当兵的，一般的将官都不知道，极为机密，不好办呐。
不要紧，修哥呀，据我所知，天下事往往怪得很，看着容易其实很难，看着万难其实很容易，只要肯下功夫，凡事都有成功可能。
好吧，我们商量商量，把左右卫士将官退下，只留下修哥、萧达林、韩德让、萧太后这几人坐下，怎么能摸清敌人运粮路线？
韩德让说，有办法，
在宋王天子身旁有我们的人呢，有美女红叶，何不叫红叶探听虚实？
萧太后乐了，韩将军，咱们俩又想到一块儿了。
前天呢，红叶派人送了封信，这人是做买卖的，他几经周折就把这封信真就转到我的手里。红叶捎来信息，言说他已随宋王到达澶州，不堪奴役，请求派人救他，这岂非天赐良机呀？不如派人找红叶，叫他摸清运粮路线，我们再派兵半路伏击，此计成功，宋朝十万兵马不打自破。
嗯，这条主意倒可以。
好，咱们试一试。他们君臣说话，修哥、萧大礼莫名其妙，萧太后也不解释，因为那两个人不知道红叶的事儿。怎么办呢？商量来商量去啊，把呼达叫来了，护威太保，告诉呼达，你呀今天就启程赶奔澶州，到行宫去找红叶，叫他给摸清运粮路线，然后你回来送信，我们派伏兵劫毁粮道，销毁粮食。呼达说，好，我可以去，但有一样，我从这儿到澶州探听消息，知道粮车从哪儿走，我再回到这儿给你们送信，你们再派兵啊，来不及了，这粮食运到前敌，必须派一拨人呢，深入宋国境内，在半路等着我，我得来准确消息之后，马上告诉这个人，这个人立即设伏兵。修哥说，这么办，派萧达林带1000人走，你离开军营之后，我们派人就出发。随后打开地图看了看，你瞧，就在宋营涿州附近有一片树林，这片树林方圆几十里地没人家，树木狼林，
草深林密，可叫萧德林带人埋伏在林中。你们事先商令好以何为好，你得到消息之后就告萧德林，萧德林带这一千人就去伏击粮道。胡达说行。萧德林一听高兴了，好，那边树林我知道，我曾经去过，就在涿州南边50里的地方，那就是好，就这样吧。临走之时，萧太后再三嘱咐胡达，胡达呀，这件事看着小，实际关系重大，关系我大辽国存亡。西路人马杨业、杨彦昭直到云州，北路人马已到涿州，我幽州危在旦夕，如果把粮道弄清，销毁军粮，敌人不打自退，我们可以转败为安。将军你可千万小心，一定成功，谨遵娘娘遗旨。韩德让又嘱咐呼达，红叶这姑娘太可怜了，她的表兄白柳受害，你呀无论如何想办法把红叶和白柳救出来。是，韩大人我走了。就这样，呼达换上老百姓的衣服，带足了路费川资，骑快马绕过前敌，直奔澶州。一路上饥餐可饮，小心夜住，不再多提。这一天来到澶州，澶州在现在的河南濮阳县，是宋朝国都开封以北黄河南岸的军事重镇，那是宋朝国都的屏障和门户。所以大宋朝开国以来，他深知澶州重要，历年不断的增修扩建。现在澶州城高池深，坚固如磐石。宋太宗这次北伐，因为他御驾亲征，所以带人马驻镇在澶州指挥战斗。现在战事对大宋朝十分有利，潘美杨业攻陷云州，占领大辽国的西京，只有北边这个路线，就是曹兵元帅领着人马驻镇在涿州。你等休哥进城之后，一看三街六巷、三教九流做买做卖的非常繁华。你别看前敌打仗，在澶州看不见，哎呀，照样人声鼎沸，车水马龙。他找个小店房住下，洗漱一地，吃点东西，换身衣服，溜溜达达的去探听赵光义的住处。有人说了，不太远，就在这个澶州衙门呢后边有一片房屋，新盖的行宫，赵光义就在那儿。单等二更以后，只见呼大换上短衣襟小打扮，带好百宝囊，背插单刀，夜入行宫去找红叶。他哪黑走哪，哪暗走哪，穿街越巷，拐弯抹角，霎时间来到皇宫的西墙外。躲在对面的胡同里，往眼前看看，只见巡逻队伍一伙挨一伙啊，更梆声、锣鼓声接连不断，戒备森严。这怎么办？他到个墙角这块，这块稍微暗一点，一看前后无人，脚尖点地，腰眼叠进，身子往上一纵，噌，他上墙了，三丈来高的墙，单胳膊肘挂住枪头，一掌身躯往院内观看。前文我说过，胡达是一屋驴山玉虚宫门下弟子，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样样都行，能够飞檐走壁。所以啊，他来到宫院墙上，往院里看看，只见院内过来五个人，挑着灯笼巡逻的。这伙人刚刚过去，又来五个。哎呀，怎么看守这么严呢？往周围瞧了瞧，不好，那边树下有人影，有暗哨，有流动哨。他又来到东北角，抖身躯上了墙，单胳膊肘跨到墙头，掌身躯往院里一看，呀呵，好悬，正好有五个人刚刚过去。哎，另五个人没过来，他一伸手的兜囊内掏出一块问路石，往墙一扔，哗嗒哒溜，这叫投石问路。哪知道石子一落地， 立刻从狼檐下草壳内苍苍出来四五个人。
谁？什么呀？
来的
啊？什么？
呼大又跳起，心疼疼是笑，好厉害。
哎呀，要这么说我连行宫都进不去，怎么能见着红叶？
见不着红叶
更谈不到运粮路线了，
这可糟。不行，我再等一等。又等了一会儿，眼看快到三更了，不行，我再要进不去就误事了。我已经路上多耽误两天了，萧达岭人恐怕早已在涿州城南的树林内等候，他们深入宋军伏地，在那埋伏不容易啊。如果暴露，就得全军覆没，关系一千人的生命。说什么我得进去。想这儿，他蹲在了宫院墙外，嗖嗖别扔两块飞黄石是墙外往里扔，里边喊谁谁。嗯，没人。又听里边说什么动静，
不知道，也可能是巡逻队伍谁淘气啊，扔个石头，
走走走，没动静。这个呼大走身上墙，单胳膊跨上墙头，转身去往里看看。此时进去来，偏巧一个树枝啊斜插着伸到墙内，他一伸手本抓着树枝，噌上树了。来到树上有枝叶躺着，仔细观察明少暗少过往的时间，掐准了趁人不注意走身躯，唰跳在院内。跳到院内急忙躲在一块山石的后边，这是院里啊装饰的太湖石。眼看队伍一波波过去，他哪黑走哪，哪暗走哪，转来转去干嘛？要找赵光义。胡大爷想，我真要碰上赵光义和红叶在一个屋，杀了赵光义救红叶一走就得了。可有一样，寸步难行，走不了。每层院子每个屋的廊檐下都有人看守。哎呀，这赵光义不愧是马上皇帝，不白给呀。
是啊，他哥哥赵匡胤和他这哥俩打天下，不是守天下的。
不行，我便因小失大，别生贪心，找着红叶就可以。可这么大片宅院，好几百间，上哪儿找呢？嗯，就在这阵儿，巧不巧，旁边啊是茅房，有个太监从里边出来了，携手出来，听着他了的，鞋也没穿，踏着着奔对面屋去。他一看前后左右没人，他猛然望君一身，噌就过去了。那身子快，青似狸猫，快似猿猴，生息皆无，道尽前一伸手，左手薅脖领子，右手一捂嘴，就把嘴给堵上了。随后双手用力把他拉到山石后边，低声说，别喊，要喊我就把你杀了。这位真不敢吱声。随后呼打把右手松开，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做饭的。
做饭的？给谁做饭？
就给后宫这些娘娘们做饭呗。
哦，我打听人知道吗？
你问谁？
有个叫红叶的。
红叶知道。别打，
小点声，你要抄手就把你杀了。
没有没有。
红叶在哪儿？
哎呀，红叶这姑娘怪可怜的，连我们都可怜她呀。这姑娘好啊，自从被皇上下酒之后，可是宁死不屈。听说到禅州，哎，我听说了，被皇上给压起来了，要杀她呢。
啊？
因为什么被压起来了？压在什么地方？这我可不知道，我不清楚。
胡大爷想，这可糟。红叶如果失宠被压起来，他怎么能够探听出运粮路线？他是什么地方？我得找他。哎，我问你的话不许跟任何人说，你要胆敢说我就把你杀了。
不会说的，我们都同情红叶。哎，红叶和白柳太可怜了，白柳在我身旁还干了一个月活呢，劈木头也干不动，那是个书生。哎，被他们阉割，也跟我一样了。可是我当太监我认可呀，我们家穷啊，把我送这位挣钱呢。那白柳和红叶人家是很好的一对小夫妻，被他们坑。少废话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不说不说，走。 胡大没杀他，
为什么？如果在这杀人被人发现了，自己也等于暴露。
可是胡大着急，上哪找红叶？那个红叶怎么到的禅州？
别着急，几句话就说清楚了。前文红叶和白柳给大辽国通风报信，被赵光义知道了，把白柳掐尖入狱，把红叶强行占有。占有之后，红叶还是不从。再有一样，他为了白柳是个忍辱偷生。这次辽国和宋国开兵见战，赵光义要报7年前的仇啊，亲自御驾亲征。你说怪不怪？他把红叶也带来了。论说呀，宫中粉黛无其数，那些嫔妃呀，色艺不见得都不如红叶。可是宋太宗偏偏看中了小小红叶，对他着了迷。你要不说呢，人的欲望很怪，越是得不到的越觉得珍贵，而又激发起更大的欲望，非要得到他不可。赵光义就是这种心理，把红叶留在身旁。最近呢、曹彬连连送来折本，说军中缺粮，现在3顿饭改为2顿饭，因为仓促到前敌，粮草没带齐，您呐快点给我送粮来。宋太宗也着急了，各处催粮，经过3天呢，把粮草运齐了，运到了禅州，要送到涿州可就难了，也怕大辽国派人中途截去粮草，怎么办呢？赵光义挺有心眼儿，他呀派了3路人马，一路是真的，2路假的，明天清晨出发，同时往前敌去，等走了中途呢再分开。他认为3条路线足可以迷惑辽将，一切安排好了，心里高兴，这一高兴就想美事儿，来啊，找红叶立刻来见。呵，晚风袭来，环佩叮当，鸡灯咯噔，紧跟着连龙八大一响，红叶走了进来。前者红叶虽然失身，可是仍不肯与赵光义就寝，但有一样啊，陪着作画、下棋、厨师、对对、弹拉、歌唱都行，反就是不陪你睡。宋太宗一抬头一看红叶一点笑容没有，心里不痛快，你哭丧的脸像木头一样，你真是气死我了。红叶一言不发，怎么你哑巴了？红叶干脆银牙咬住鹰唇，一字不吐。看来我们缘分尽了，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对待我，我也不客气了。来呀、带白柳啊！红叶这回愣了，心想白柳，我的表兄不在东京汴梁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书中暗表，赵光义藏心眼，知道白柳和韩德让有关系，他把白柳压在这，目的是大辽国再来派人和白柳联系好抓住，故此抓来了。时间不大，有人把白柳推进了。红叶一看，白柳倒假二倍，嘴里头塞着东西，骨瘦如柴，脸色苍白。表兄，你受苦了。他往前刚一扑，两旁的武士死死的把红叶拽住。红叶看着表兄白柳近在咫尺不能靠近，眼泪哗哗的流。表兄，你为我受尽折磨，此生我定以死相报。白柳还是说不出话来。赵光义说，好，故今夜惩罚你们，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练剑，3更以后我先将白柳凌迟处死，5更天将你乱剑翻身带走。赵光义气的很好一抖袍袖，武士们推推搡搡把白柳推出去，把红叶刚推出门外，宋太宗又把身子转过来，去吧，红叶，到3更还有2个时辰，如果你肯回心转意，一切都可以改变，不然昏君你死了心吧，我兄妹二人只有一死足矣。红叶头也不回的被推走了。赵光义气得扑啾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，这是把红叶押进牢房，牢房阴森森的。红叶想，5更天乱箭穿身，不如我自己死算了。表兄啊，我先行一步，你我来世做夫妻吧。 红叶想着这儿，解下丝绦，准备要悬梁自尽。就在这儿，窗户嘎巴一响，唰，呼哒来到屋里解救红叶，还要逆探粮道，大破宋兵。